弟兄姐妹们平安。虽然好像已经过了元宵，还是跟大家讲新年快乐。今年是什么年啊？羊年。我想因为是羊年的关系，可能出去你们在超市啊，或者是任何跟中国人有关的地方，可能都会看到有一些贴的一些图画，有很多喜气洋洋的羊，有的羊长得很胖，有的长得好像是很有福气的样子。说起这个羊啊，我因为从小在都市中长大，我在台北长大，所以我一直没有看过羊，只有在图片上看过羊，没有亲眼看过羊。后来有一次去中国去带培训的时候，那在农村里面，那这位弟兄他家养了很多的羊，很多的小山羊。我那次才真正是面对面看到这么多的羊群。那这些羊群都是白色的，很可爱。早上一早起来的时候，特别跑到羊圈外面去看看这些羊。这些羊好几十头都躲在里面，每个人眼睛都看着我，都张得大大的。我当时觉得很稀奇。那这位弟兄他又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大概至多12岁、13岁而已。早上一早呢，就赶着羊群出去。这个羊群很听他的话。那晚上的时候，天黑之前，他又把这个羊群再赶回来。那他赶回羊群进羊圈的时候，也让我记忆很深刻。那个羊呢，是一只一头一头的进羊圈。虽然是有好几十头，但是他们就是一排，然后一头一头的进羊圈去。我看到那个景象，我就突然想到在国内坐公交车或者台湾坐公车的时候，我在小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虽然是排着队，但是公交车或者公车一来的时候呢，那一排就变成很多排，为了挤进这个门。那我就想到这个羊是非常守规矩的，非常守规矩的。那后来我到了在美国的时候，我到有次到我姐姐家去，她在加州，她住在 Chino。 那你也知道 Chino 是一个靠山区的地方，她就养了四头羊，因为她的家比较大，那她有很多的草皮，她就养了四头的羊。那我也是以前从来对羊也没有了解到，除了觉得它很乖以外，到对羊也没有太多的一个认识。但是那一次的却对羊有更多的认识。我发现有一次我就出去的时候，看到羊经过我，它突然来撞我一下，然后还眼睛偷瞄我一下。我就跟我姐姐讲说，哎，这个羊这个欺负我。她说你不知道，小弟这个羊非常聪明的动物，它知道你是外人，她说你帮我个忙，等一下帮我把羊给赶到羊圈里去，我怎么赶也赶不回去。可是我姐姐一生下去，他们羊就马上就进到羊圈里去，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动物。然后呢，这个羊也是非常机警性非常高的一个动物，就是我只要房子里面稍微有一点声响，它就叫了。那我就跟我姐姐讲它为什么叫，她说因为它知道我们回来了，它要吃东西啊。所以他就叫，所以他虽然没看到我们，但是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晓得。那我也想到在圣经里面，中国的十二生肖最出名的动物在圣经里面大概就是飞羊莫属了。那圣经里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提到非常多羊的事情，耶稣也非常喜欢用羊来做比喻。我们知道耶稣讲到说他是羊的什么门，然后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怎样舍命，很是为羊舍命。那所以我们也晓得在圣经里面羊是一个非常被神所使用所引用的一个动物。所以在羊年的开始，我在想到说给你们大家分享什么信息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18-25节。因为羊是一个跟随主人的，我们知道羊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 是牧人带着羊群，羊是跟随主人的。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章18-25节，最后讲到彼得说到说，我们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归到牧人的监督之下，归到牧人的监督之下。因为羊是跟随主人的，羊是听主人的声音，主人讲的话羊也会去听。所以我就想到这段经文，那也是这段经文也是因为 这句话非常出名，跟随他的脚中行。我相信我们不管是每个人是熟读圣经还是没有熟读圣经，但是这句话应该常常听到，跟随他的脚中行。我相信可能当中有的人听到跟随他的脚中行，并不晓得出处在哪里，出处就在这段经文，这就在彼得前书2章18节-25节，讲到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都常常讲这句话，我们要跟随他的脚中行，但是怎么样来跟随他的脚中行呢？好像这句话讲的有一点虚无缥缈，如何跟随他的脚中行呢？其实弟兄，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虽然短短只有8节，但是我发现到这段经文虽然只有短短8节，但是却讲到4个方面非常清楚，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跟随他的脚中行。然后这8节当中也非常清楚的提到为什么要跟随他的脚中行，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结果是什么。也从这8节当中非常清楚的提到跟随他的脚中行目的以及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弟兄，我愿意今天花下面40-5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虽然8节，但是提到4个方面，哪4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开始来看，在18节当中提到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柔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什么？也要顺服。我想我们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前半部感觉好像蛮合理的，这个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善良温和的容不容易顺服啊？我想是容易顺服，对不对？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我想我们在看这个经文讲说，这乖僻的也要顺服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在许多公司里面上班，可能我们会碰到一个好的老板，也可能碰到一个对我们不是很好的老板。当我们如果工作环境里面碰见一个不是很好的老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举动啊？有一句话说叫做说，此处不留爷，自有什么？自有留爷处嘛，对不对？如果说今天工作环境不是很好，碰到一个老板不是很对我不是很好的，那我想我们马上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就会想到说，我们就换个工作嘛，我们把这老板给 fire 掉， okay， 把他 fire 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有这么多好的工作，我干嘛一定要待在这个地方呢？是不是？我想我们都可能很自然会去有这样的想法跟举动。但是在18节当中，他非常清楚的提到说，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圣经明明的讲，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弟兄，我刚刚给你们讲这个工作的例子，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说，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啊？我想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选择权，对不对？我们可以做选择，待在这个工作，我们也可以有这个选择，我们不待在这个工作。因为我们这样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选择权。但是我想在看第18节的时候，我们必须思想一下当时彼得在写彼得前书那个时代里面的情形。我们知道在彼得那个时代里面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大家知不知道在罗马帝国之下有多少人呢？那我去查一下资料，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有1亿2000万人，那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版图非常巨大，它攻击占据了并吞了许多的国家。那在这个里面1亿2000万人里面当中有多少是做仆人的？我必须这样讲，当这个帝国去并吞侵占这个另外的国家的时候，不管你是在这个国家你是做医生的，你是做老师的，你是做生意的，你或者是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因为你的国家被别人占领了之后呢，都成为什么？都成为俘虏。既然都成为俘虏，就被都卖到了罗马帝国里面去做别人家的仆人。在1亿2000万人里面当中，有多少人是做仆人的？有6000万人是做仆人的。所以这个统计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呢？每2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什么？是仆人，是做仆人的。我想我们没做过仆人，我们不晓得做仆人的想法。今天你是做仆人的，你要去一个赐福一个主人，服侍一个主人，这个可能是你一生的工作。他有没有选择权呢？他是没有选择权的。你没有办法能够说像我们今天我们工作一样，说不好的工作我们换个工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是没有这样子的选择权的。所以彼得在18节的时候用这段经文勉励在当时的时代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你的主人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你要顺服他，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他。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讲这个经文，可能你在想这是当时的时代没有选择权，我们在今天有没有选择权呢？其实在今天我们感觉好像很多事情都有选择权，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些事情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选择权？我讲个例子来跟大家来讲一下，可能你就马上能够明白。有个弟兄他分享了他的母亲的一个见证，这个母亲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那给这个弟兄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位弟兄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都是他的母亲带领的结果。可是他又讲到他的母亲的婆婆。什么是婆婆啊？就是丈夫的妈妈，丈夫的妈妈。我们知道一讲到婆媳关系，可能我们大家都比较能够一看就想到就很清楚了。那是不是今天哪一天我们的婆婆对我们不好，我们有下一个想法说婆婆不好马上怎么样换一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相信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上面的时候，是让我们其实好像没有什么选择权的。但是神把我们放在这样子的位置的时候，其实是神要我们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顺服的功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以前在原先的公司的上班的时候，我总共在那个公司有14年的时间，我碰见一个非常好的老板非常好的老板，他对我非常好。我记得我刚刚进到在2000年的时候，刚刚进到那间公司的时候，我的母亲不久就患了很重的肺炎的疾病。我当时在美国根本无心上班，想赶回台湾去看他，因为我的父亲说，医生讲我的母亲病危，所以我当时马上跟我的老板说我要回台湾一趟去看他。那后来2个礼拜之后因为假期结束，也跟老板讲说是2个礼拜我非回来美国不可。可是到美国的时候过住了2天，我又跟我老板讲说不行，我心不在这里，我还是要飞回台湾去，因为我的母亲身体还没有好。那我的老板说回去。我在那一年总共3次回台湾，最后一次回台湾的时候把我母亲从台湾接回到美国来。大家想想，这份工作是刚开始才3个月，可是老板却让我回台湾6个星期3次。而且我跟我老板讲说我根本没有假，他说你的母亲比这份工作还重要。 我这句话听了，我当时听了非常非常印象很深刻，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你的母亲比这份工作还重要。他说你不要担心你没有你回去台湾的钱，回台湾的假期的，你的薪水还是一样付给你。我在过去14年当中，我多次出去外面带领培训，甚至进神学院，他都非常鼓励我，他觉得我做一些很正确的一些事情。这是我当时感觉到这个老板好像不光是我的老板，好像我的父亲一样，都有一点搞不太清楚。那现在这份工作的老板怎么样呢？就不能跟原来的老板比了。我发现其实一般公司的老板都是为公司的一个利益来着想的，什么事情都是为公司好，而不见得是为员工好。那原来我那个老板是一切为员工好，可能特别对我好。那但是神把我放在今天这个工作位置里面的时候，那很多时候做的很多事情，这个 credit 是谁的？是我的还是我的老板的？是我的老板的。那其实我并不了解，我到今天还不是非常了解为什么神要把我放在这个工作的位置。但是我能所做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不管是好的老板还是不好的老板，我依然能够在工作方面有很好的表现，这是我为神所做的一件事情。我相信神让我在这样的位置当中，是让我做一个学习，一个功课，在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其实弟兄，我在思想这个经节的时候，我想到其实顺服的背后，其实最重要是相信，相不相信。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讲顺服的时候都好像很容易讲，但是当我们没有一个相信的心的时候，其实谈顺服是非常困难的，谈顺服是非常困难的。弟兄，我在团契里面最近有上过这个黄维仁博士的一个叫做亲密关系的一个课程。那很多弟兄姐妹们很喜欢上亲密关系的课程，因为觉得在里面得到一些帮助。我相信很多夫妻如果能够一起参加的话，当然会有一些好处。但是我观察发现这门课上完之后有两极的反应。那第一个是有些夫妻一起去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些所教的一些方法真的能够帮助增进夫妻的一些关系啊。然后呢，但是有些参加的人，他参加完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这个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了。那有一位姐妹在会后的时候跟我交谈，她就说，传义啊，你觉得上帝真的能够解决我婚姻上的一些难题吗？我从她的问题，我突然想到，我就反问她说，我说姐妹，你相信神能够解决你婚姻的问题吗？她就有一些犹豫。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常常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面，觉得好像神一些简单的事情神能够解决，但是一些看台我们都觉得是无解的事情，相信上帝也没有办法。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没有一个相信愿意的心，我们怎么去顺服他呢？有一句话其实讲得很容易，叫做说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好，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经文，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相信讲福音我们都能够清楚什么是福音，但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生命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神的大能有没有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我相信谈顺服又是更容易的一件事情。其实顺服背后其实也讲到一个原因，也讲到等候。今天我们愿意等候他，表示他怎么样，他很什么，他很重要，对不对？今天一个事情，一个人，你愿意等候他，表示他很重要。一个不愿意等候的也不能够讲到顺服，因为你等候他表示你相信他，你相信他 表示你能够顺服他。其实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很少讲到等候，也等到对于等候的训练也是很少。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如果跟别人约好要见面的时候，这个人如果没有来，我的举动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就乖乖的等，对不对？然后就相信这个人大概迟早等了半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应该还是会来。因为当时这个没有什么电话，也没什么手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继续等下去。可是在今天是怎么样呢？如果今天我们跟别人约好在末见面，我们到了末发现到这个人没有来，怎么样？我们马上就手机打开来，这个人马上 text 给他说 Where are you？我们就不，也就是说，为什么我弟兄我提这个例子呢？就是我们其实在现今这个高科技的时代里面，我们在等候方面的训练实在太少了，因为什么东西都太方便了，因为方便的关系，我们没有什么等候的一些训练。我记得前几个礼拜在洛哥教会，那黄小师长老在带一个主日学的时候，他讲到一个例子，那他讲到说他们曾经在科学方面做了一个实验啊。这个实验就是说，他有一群小孩子，他们对这个小孩子讲说，如果你愿意等的话呢，等一下再来拿，可以拿两颗糖；但是你不愿意等，现在就上来的话，你可以拿一颗糖而已。那他就是说，那你们做个选择，你们愿意等呢，等一下可以拿两颗糖；然后呢，如果现在马上来，可以拿一颗糖。结果就发现到有些小孩子就马上上来，就来拿糖。先抢了怎么样再说啊？因为至少你怎么知道等一下等了会有两颗糖呢？搞不好等一下没有糖了，还是先上来就拿一颗糖就可以先吃了。弟兄听到小石长老讲到，其实这个是一个科学的试验，后来这个科学试验经过长时间的一个试验当中，发现这些小孩子愿意等的跟不愿意等的长大也有不一样的结果啊，也有不一样的结果。我们是不是愿意在神面前我们愿意等候他呢？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是大卫，大卫写了非常多的诗篇讲到等候神，讲到等候神。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旧约里面有一卷书是弟兄我非常喜欢的一卷书，叫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要准备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时候领袖已经准备好了，百姓也准备好了，可是神要他们在约旦河东等几天啊？考你们圣经一下，等几天？三天哈，他们在约旦河东等了三天才过河。弟兄，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想到说，为什么要等三天呢？这个领袖准备好了，军队也准备好了，百姓也准备好了，随时就可以过约旦河了，但是神要他们等三天。可是我们看见当他们等候三天之后，一过约旦河之后呢，神在他们面前为他们征战，他们看见神的大能大力与他们同在。弟兄姐妹们，讲到顺服，我们相信神会介入我们的人生吗？神会介入我们的工作吗？神会介入我们的婚姻吗？因为一个相信他才会等候他，相信他也才会顺服他。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弟兄我跟大家分享的是顺服。顺服，温和善良的要顺服他，乖僻的也要顺服他。第二个方面是在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在二十一节非常清楚地提到第二个方面，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所以一个要跟随耶稣的人，他不光是要做一个顺服的人，在第二个方面要提到的是要学习他的什么榜样，学习他的榜样。其实耶稣做了一个最佳的顺服的榜样的示范。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当中，我相信大家可能读过这段经文，大概都有一点印象。耶稣最后说是要照你的意思 而不要照什么？照我的意思。所以讲到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我们想到我们应该是学习耶稣的榜样，学习耶稣的榜样。有本书其实就叫做《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这本书已经写了很久了，这本书写了非常非常久，但是很多人也看过，也很出名。但是这本书当中其实最重要所要的一个问题带出来的是说，今天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他带出来的问题是说，耶稣会怎么做？耶稣会怎么做？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情来的时候，不管是顺利的还是不顺利的，还是具挑战性的，当我们面临一个抉择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想想，如果耶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耶稣他会怎么做？耶稣他会怎么做？那其实我常常在教主日学，带领一些课程，那主日学课程或者圣经课程的时候呢，我常常挑战弟兄姐妹们，就是当我们在看一段圣经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我们想成我们是这个圣经中的人物，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在看圣经的时候，如果看到一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了解这段经文的事情的原因跟结果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如果我是他，我们会怎么去做？像比如说，在大卫的父亲叫大卫去看他的哥哥们，当时他的哥哥们在战场上要准备跟哥利亚来打仗的时候，那大卫的父亲耶西叫大卫去战场当中去探望他的哥哥，大卫乖乖的去了。但是大卫的哥哥对大卫去说了一段话，他这段话什么是话呢？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那大卫的哥哥对大卫讲说，他说我知道你的什么骄傲和你心中的什么恶意，那你来这边是做什么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大卫，我们会是什么反应呢？我们是选择跟哥哥们大吵一顿呢，还是有另外不一样的反应呢？在圣经里面，其实圣经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在提到很多圣经人物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我们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大卫当时的榜样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什么？他就只是很简单的回答他的哥哥们。知不知道这段话的背后发生什么事情？在撒母耳记上18章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大卫打死谁？打死哥利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就当时在看这段经文之后，我就想想，如果大卫当时选择跟他的哥哥们大吵一顿，你怎么样讲这种话，说我心中的骄傲跟我心中的恶意呢？我哪有骄傲，我哪有恶意呢？如果他选择跟他的哥哥大吵一顿，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撒母耳记上18章啊？可能大卫气得就怎么样，跑回家去了。但是大卫选择不跟他的哥哥去吵架，而选择去做下一件神要他做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如果我们是他，我们会怎么做呢？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如果我们是他，我们会怎么做呢？我相信对于我们看圣经有一个很全面不一样的认识。同样，我们在想到在事情来临的时候，耶稣会怎么做？耶稣会怎么样做这件事情呢？如果今天碰到一个抉择的时候，我们可能的想法是我们决定要这么去做，但是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想到说，如果耶稣也面临一样的抉择的时候，耶稣会怎么做呢？我相信当我们了解耶稣会怎么做的时候，也就是学习他的榜样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弟兄，我非常感谢神，因为在我的一生当中，有非常多的属灵长辈影响我，带领我， 让我能够在追求属灵的道路当中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作为我很好的榜样，能够让我来学习他。我想我在当中分享过一些特别是我的祖母她当时在台湾，当时的台湾跟在现在的台湾是非常不一样。现在的台湾是非常富裕的一个台湾，但是当时我祖母刚刚到台湾的时候，台湾是非常贫穷的一个社会。那当时地上这个有很多的一些孤儿，没有人可以去照养他们。如果没有人照养这些孤儿，这些孤儿一个个都会饿死。但是我的祖母当时看到这个情形，她就收养一个孤儿、两个孤儿，一直到130个孤儿。但是因为神的带领，这130个孤儿从来没有有饿过的机会，因为神的供应一直不断。弟兄，我在回忆他的一生的时候，我相信我也了解到他在一生当中面临非常多的抉择。这些抉择可能背后他都思想到，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去做？我相信他也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他去做这些正确的事情。有很多的人来影响我，能够来带领我，很多的牧师、很多的长老在宣教工厂所带领的事情都深深的影响弟兄我。我相信他们都在心中有想到，如果耶稣在面临这样的情形，耶稣也会这么做，所以他们也就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弟兄我想到，在跟随耶稣的脚中行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方面讲到顺服，我们第二个方面想到要学习主的榜样。如果我们不能学习主的榜样，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脚中的人呢？所以我们想到第二个方面是学习主的榜样。第三个方面，弟兄我跟大家要分享的是要学走一条信心的路。其实在第23节已经非常清楚提到说，他被骂不还口，爱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将自己交托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将自己交托给主是在信心上面全然的一个表现。弟兄，我非常喜欢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我相信在座弟兄姐妹们可能很多人也都非常熟悉。他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什么确据。我觉得很多人讲到中文圣经翻译的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这段经文中文圣经翻译的是太好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很多事情在没有看见之前，你已经知道有这个确据了。在很多事情还看不见的时候，它的实底你已经看见了。这是信心，这是信心。弟兄看到这段经文讲说，他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道路，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其实他未来发生的事情，他因为他是神，他明白。但是我们看到以后未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并不看得清楚，我们不晓得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耶稣在信心上面的表现，成为我们一个很好学习的一个模范。我们在我们未来的当中，未来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心的依靠。信心的依靠是学走一个信心的路，是一个跟随他的脚中行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第四个方面，弟兄我要想的是第24节，是讲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这段话很清楚地表现到主耶稣他自己是走一条什么路，舍己的路。所以第四个方面，弟兄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要学走一条舍己的路，要跟随他的脚中行必须要走一条 舍己的路。那我想我们讲到中国人，其实外国人大概也差不多，我不晓得有没有去看到彼此发名片，你们可能做生意的关系，可能彼此之间可能要互相交换名片。我想可能在交换名片当中的时候，如果你有什么抬头明显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能够放上去的都怎么样啊，都放上去哈。如果你是30间公司的董事长的话，我相信这个名片上面一定写得满满的哈。你是某某的同乡会的理事长，或者你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长，或者你是所长哈啊，你都可以写上去哈，都写上去。所以很多时候看到名片互相发的时候，如果写得满满的话，你就说哇，我相信每个人拿到这个名片的时候会有个反应说，哇，你很了不起啊，哇，你真是厉害啊。啊，中国人很喜欢去凸显一个什么？我，这个我好像很大，是不是？好像很大。可是在从世界的标准跟在属灵的标准来讲，其实这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路，完全不一样的路。如果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必须是走一个舍己的路，必须走的是一个荣耀他、高举他，而不是高举自己的路。我想有一个故事，我以前很久以前就听过了，但是最近很奇妙，黄小石长老在洛克教会有一次讲道的时候有提到这个例子，我想我也跟大家分享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跟这段话有非常大的相关性。那你知道在诺贝尔奖，我相信如果能够拿到诺贝尔奖的话，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什么荣耀，对不对？如果有谁能够 在诺贝尔上面能够有拿到一个奖，你是留名青史啊，所以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曾经在中国人有两个人能够在同时拿到诺贝尔的物理学奖，知不知道是哪两个人？一个姓杨，一个姓李，对不对？那在当年的时候，他们两个同时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我相信这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他们两个人的光荣。我觉得在当时的时候，一拿到诺贝尔奖的时候，整个中国人都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两个人拿到诺贝尔奖跟一个人拿到诺贝尔奖是有一些差别的。那拿到诺贝尔奖的时候，诺贝尔奖要把两个人的名字放上去。那这两个名字应该是谁放前还是谁放后呢？那这个年纪大的人就跟这个年纪轻的讲说，我年纪比你大，我的名字放前面。我想这个年纪轻的想说，哎呀，这个敬老尊贤嘛，那也没办法，好吧，你要放前面你就放前面吧。可是美国人跟中国人的概念不一样，中国人讲敬老尊贤，美国人把名字放上去是怎么放法？是 alphabetically， 也就是按照你的名字 来就是你的姓的排名。所以我女儿常常是抱怨我，她说，爸爸你为什么姓王啊？她说你是 W 开头呢，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啊？最后去拿啊，每次为什么你不来个 Chen 呢？你拿个 Chen 的话 C 开头的话呢，我就很早就可以吃到东西了。这我女儿在小学的时候跟我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她说你姓错了，你应该姓到这个字头是姓是前面的，是欠的。我后来在分享这个例子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跑上来跟我讲说，会后跟我讲说，他说我更惨，他说我姓张，他说我是 Z 开头的，他永远最后一个。所以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他的排名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他的排名是按照前你的 alphabetically 来排的。所以这个姓李的呢怎么样呢？因为他是 L 开头啊，姓杨的是什么 Y 开头啊，所以这个李变什么啊？变前面啊。那这个完毕之后，这个姓杨的就非常不高兴，换回来，我要求换回来啊，我要求换回来，不可以把他名字放前面，要我的名字放前面去。自此之后，这两个人就很少再说话了。弟兄姐妹们，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也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了排名的事情，两个人就闹得不愉快了。弟兄姐妹们，从这个例子当中看到一个我，这个我是何其大， 这个我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是让我们在学习跟随耶稣的脚中行的时候很难去学习跟随他，因为这个我太大了。前几个礼拜我在洛哥教会再报告一下这一季三到五月的主日学的时候，因为有太多主日学的课程，我在报告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课程的老师忘了。一般我会讲说新旧约纵览是某某老师跟他的同工在教室什么地方会报告出来，可是也可能因为太多了或者是紧张的关系，我什么人都记得，就是那班的老师忘了。我后来下来的时候我就突然注意到，哎呀，我把这个老师给忘了。我后来特别打电话给他，我说某某老师，我真的很抱歉，我刚刚在台上忘了把你的名字讲出来。他跟我说，传译，其实你不要提老师的名字，他说我们都是服侍神的人，何必去高举我的名字呢？他是最成功的主日学老师，从几个人的主日学变成是六十几个人主日学，我居然把他的名字给忘了，但是他的反应却让我很感动。他说我写的文章其实也不需要写我的名字，不要提我的名字。我们希望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而不是只是看见我们自己。弟兄，我当时跟他讲说，姐妹，很谢谢你，但是从我的角度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句很抱歉。他说没有关系。弟兄，我想到在服侍神当中，很多人是一个无我的人，这个无我的人才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有一个我们知道很多的宣教士到了台湾，到了大陆去开办了一些医院，因为这些宣教士本身是医生。我们知道在台湾，比如说是马偕医院，比如说北京的协和医院，他们都是一些宣教士开始来开办的一些医院。那在台湾这种医院很多，比如说屏东基督教医院，比如彰化基督教医院，比如嘉义基督教医院。那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文章，是嘉义的基督教医院的创院的院长，他的名字叫 Dr. Marcy。 这个 Dr. Marcy 呢，他是一个宣教士，是一个属灵的前辈，也是他在基督教医院35周年的院庆主编了一本纪念他的一个纪念专辑的时候，这个书名叫做一个没有自己的人，一个没有自己的人。为什么他讲到说他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呢？他说他真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他总是尽他所能的照顾病患，不论是上阿里山去照顾原住民，还是到偏远的乡村帮助病患，还是到屏东小儿麻痹的医院里面去帮助小儿麻痹的医院的院童，他自己过了一个简朴的生活，却把所有的都给了需要的人。当他退休的时候，医院给了他一笔钱，他分文未取，成立一个基金会，继续帮助许多的人。他有一句话非常出名，他讲的话是什么话呢？他说要用很大的爱心去做很小的事，而不要做看起来很大的事却没有爱心。弟兄，我再讲一遍，他说要用很大的爱心去做很小的事，而不要做看起来很大的事却没有爱心。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好像大家这个社会都教导我们要去做大事，要去做大事，但是这个医生，这个院长，一个没有自己的人，他却到说 他说比较大事跟大的爱心，他要愿意用很大的爱心去做很小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我们把自己都看得很大？是不是在我们生命过程当中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因为把自己看得很大，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我们在讲到顺服的时候是何等的不容易啊！我们可能跟上帝讲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自己做，除非是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我们才想到来依靠神，来顺服他。弟兄姐妹，我们在讲到这四个方面，我们怎么来跟随耶稣的脚中行的时候，其实彼得也非常清楚提到跟随脚中行他的目的跟结果。其实在十九节到二十节讲到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处，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忍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在十九节跟二十节当中，有两个，有一句话出现了两次，是哪一句话出现了两次？就是可什么？可喜爱的。就忍受冤屈的苦处，这是可喜爱的，是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其实我们要讨神的喜悦，他的目的是讨神的喜悦，他的结果也是神看来是喜爱的。当我们在羊年的开始的时候，想到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想到以前我们就好像是迷路的羊，如今归到牧人的监督之下的时候，怎么样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呢？我们第一个方面必须顺服他，第二个方面是学习他的榜样，第三个方面是这是一条信心的功课，最后这是一个舍己的路。我们必须过着一个舍己的路，才能够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因为我们所跟随的主人他已经舍了他自己。我们要跟随他，我们怎么能够带着一个我来跟随他呢？盼望在一年的开始，我们真正能够从这段经文能够学习得到帮助，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好好思想，好好学习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借着彼得的这段话，我们思想跟随你的脚中行。主，让我们这句话不是一个口号，让我们的这段话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也是成为我们一生的学习。主，让我们在生命过程当中，我们不管是顺利还是不顺利，我们都顺服你的带领，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你把我们落在今天这个境况，有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深信在顺服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因着顺服来看到你，经历到你的带领，而知道你在我们身上做些何等样的事情。主，我们让我们在顺服过程当中也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主，知道你的大能，尝到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你的美善。主，也让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也真是能够按照你的榜样去做，知道你耶稣你会怎么去做的时候，也让我们跟着学习，跟着一起去做，也让我们虽然看到前面的事情虽然看不见，但是因着你的信心，我们看见，我们学习你的信心，也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舍己的人，不要把自己看成是好大好大，让我们能够谦卑的在主你面前能够依靠你，然后顺服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主，赐的让我们知道这一切事情 都是讨你的喜悦，让我们愿意来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